记录生于70年代人眼中的昆明，寻找草根们成长的痕迹。欢迎来到翠湖周刊，一个承载昆明人回忆的地方。校园民谣里唱的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今天要说的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不过他是睡在我的下铺，因此命名为睡在我下铺的兄弟。兄弟姓鲍，从认识的第一天起就喊他老鲍，虽然他一点儿也不老，后来叫做包总，这倒也名副其实。现在他的公司做得不错，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老总了。说起来，这哥们儿是个鬼马聪明、皎洁机灵的人，但是上中学的时候一直没有好好用功，属于在班上最调皮最闹的那波。老师曾经诅咒发誓说，如果他都考得上大学，自己就吃那啥啥啥的。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他考上了大学，老师只不过是悻悻地说两句哎，看不出来呀、之类的话，估计除了吃饭那啥也没吃。他家在昆明近郊的一个大型厂矿里，周围的邻居都不太相信他居然考上大学，一致认为是他在昆明某处找了份工作，为了面子嘛，假装说自己在昆明上学。每每周末他回家，邻居总是热情地问候下班回来啦，他也只好无奈地回答嗯了事。这局面一直持续到大二下学期才渐渐平静，大家才认识到他确实是去上大学了。从91年算起到今天，认识了近30年了，这年头几十年的交情不少，但还能坐在一起推心置腹说说话的就不多了，他算是一个。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成了死党，一起学习的时候不多，倒是一起出来社会上闯荡的时候不少，一肚子的故事不知从哪儿说起，干脆就说说我们之间和车有关的一些事情吧。老包的父亲在厂矿里是气管处的职工，开车、修车、管车，曾被评为云南省的10佳安全驾驶员，安全行车一辈子。既然有这个条件，他在上学期间就打好了主意学车，开的都是红岩、泰拖拉这种大货车。一开始是在空场地上练练起步，后来就开着30吨的大矿车去矿上拉矿了，而且还带着10吨的拖车。我没有亲眼见到，不过这种练车肯定技术太扎实了。后来他是辗转去地州考了驾照，而且是货车的 B 照，车技是非常好的。在我们上学那个年代，有驾照的成年人都还凤毛麟角，更别说是一个学生了。某一年，一个朋友从外地回来，我们突发奇想准备去机场接他，于是就打主意向我们的老师，当然也是现在某药集团的老板，当时叫做某药装饰公司的副总，问他借车一用。严老师很狐疑地打量了我们，半信半疑地问搁会开，给有驾照。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他决定试乘一次。那是一辆红白镶嵌的丰田皮卡海拉克斯，就跟现在中东恐怖分子那款差不多，只是没有机枪架在后边。我们开车从学校出来，沿环城路到东风路，在拓东体育馆跳投以后又回到学校。路上车不多，老包心理素质也很好，发挥得很不错，没有熄火，没有蛙跳，没有挂错档。考核结束后，严老师把车借给我们，于是我们就得意洋洋地开车去乌加坝机场接人了。学生时代摸车的机会很少，因此一旦有了这个机会，是千万不能放过的。某一晚上已经熄灯睡了，他很晚才回来，回来后把我叫醒，说走走走，出去开车去。我睡眼朦胧，也搞不清状况，跌跌撞撞地跟着他下了楼。他不知从哪儿开回来一辆平头的长安微型车，最普通的白色的那种，于是瞌睡立马烟消云散。车子开出来，沿着新营小区到环城北路，到处兜风，激动得不知去哪儿好。那年月本来路上车就不多，又是大半夜的，只感觉路特别宽，车特别快。谁知开了没多久，就发现油灯亮了。两个穷学生兜里也没几个钱，油钱都没有，那怎么办？要说这家伙聪明就在这儿，他建议，要不去火车站绕绕，看能不能拉两个客人挣点油钱。于是立马顺着北京路到南窑火车站，这里睁大了眼睛到处看。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，有个小伙子拖着行李出来了，东张西望找车呢。大半夜公交车已经停运了，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张出租车在候客。那时的出租车夜里都不打表，具体按目的地谈价格，估计是价格谈不拢，他也没上出租车。我们赶紧凑近问他，原来是要去北站方向，我们喊价15元，他还价10元，就这么成交了。于是赶紧拉开车门，开车出发，顺着北京路10来分钟就送到目的地了，10块钱到手，我们两个非常激动，于是又赶紧撤回南站，第二次又拉了一个，好像是到小西门这里，又是10块钱到手。这一夜一点瞌睡也没有，挣了20块钱，那可是95年啊，70号汽油还不到1元钱一升。我们去加了点油，然后就到凤凰村这里的豆腐摊吃了一顿开心的烧烤，一直到天蒙蒙亮，露出了鱼肚白，我们才打道回府睡大觉去了。老包一生开车谨慎，除了家里的言传身教外，他自己也非常小心，基本没出过啥事故。不过我知道的三次惊险的事故跟大家说一说吧。第一次是毕业实习的时候，我们的实习单位在河口，4个同学一起去的，他和一个同学先去，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因为有事儿耽误了一天，第二天才坐小火车去的河口。到了河口火车站，怎么见他包着手捂着腰来火车站接我们，一问才知道他们早了一天，刚好实习单位组织员工去野外烧烤，他们也就一块去了。那几天天下过小雨，路有点滑，开车的司机一不小心就顺着路滑出去了，路边是台地状的田地，田地下边就是滚滚的南溪河，车子翻下路面在台地上翻滚， 一个同学从弹开的后门滚落出去，掉在第二台田地上，有点皮肉擦伤，幸无大碍。老包在第一次翻滚的时候就反应过来了，他翻到了车厢里，索性背脊抵着地板，两只脚紧紧地蹬着顶棚，手拉着座椅的靠背，把自己固定在车里。车子翻了三四个滚后，侥幸被河边的一个树桩拦住，没有掉下河去，车才停住。老包就兔子一般从车里挣扎出来，赶紧往上爬，他怕油箱漏油爆炸呀。开车的司机和同车的另一个人都是手脚骨折，只有老包和另外这个同学受了点皮外伤，没有伤筋动骨，算是万幸啊。第二次是已经工作了，大概96年吧，他和一个广东老板开车去武定，当年还没有高速公路，都是走的国道，坡大弯急，路又窄。老包开着广东老板的桑塔纳，小心的沿路缓行。广东老板觉得车开得太慢，耐不住的催，到后来干脆说你让开我来开。老包就爬到后座上坐好，仗着车熟，广东老板开得快了许多。谁知道云南的道路太险了，走了没多长时间，车子在一个弯道处就因为速度太快失去了控制，顺着弯道甩了出去。老包说那一分钟心都是彻底凉了。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呀，这里的坡度不算太陡，车子顺着缓坡冲了下去，被一堆灌木拦了一下，撞停在一大丛仙人掌上。广东老板头破血流，手掰脚断的，他的小蜜没系安全带，从挡风玻璃里飞出去，掉在了仙人掌堆里。据说后来从身上拔出了上百颗仙人掌的刺。老包坐在后座与前排的靠背之间，侥幸没有受伤。广东老板包扎好后灰溜溜地回广东去了，项目也不看了。第三次是老包从安宁到昆明，坐的是中巴车，司机阴错阳差地把车开翻了，他人倒没受伤，不过把 BB 机压坏了，好像拖了一久才赔的他的钱。俗话说这事不过三，貌似后来就没啥大的事故了，而且俗话还说了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服不服的我不知道。不过现在老包生意做得不错，公司也上市了，家里夫妻和睦，小女儿也可爱温柔，这算是福气了吧。希望这福气能够一直延续下去。
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无声无息的你，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，如今再没人问起。分给我烟抽的兄弟，分给我快乐的往昔，你总是猜不得我手里的硬币，摇摇头说着太神秘。你来的信写得越来越客气，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，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，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。上铺的兄弟，睡在我寂寞的回忆，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，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带。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，每当你又听到晚钟，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。 只字不提。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，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。你问我几时能一起回去看看我们的宿舍，我们的过去。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，从那时候起就没有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睡在我寂寞的回忆。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，如今再没人问起。分给我烟抽的